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往何处去，我们只知道历史已经将世界带到这个关口。人类若想要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今天要为大家播讲的这篇文章是《极端的年代》这一本书的书评，作者是张巨恩。文章的标题是《人类能避免悲剧重演吗》？书评发表在2024年3月16日，微信公众号《京观书评》。一起来分享文章的详细内容。最近读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著，郑明轩翻译《极端的年代 ,1914-1991》，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大部头，共计 76.8 万字。虽然用时多一些，然收获颇丰。作者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近代史大师，生于1917年，逝于2012年，享年95岁。个人生涯几乎与20世纪并行。他自从19岁加入共产党，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正因如此，他的史学研究多了一份别样的自省意味。他兼容并蓄，独立思想，以科学与公允的态度，自由和批判的思维，将理性与感性相结合，融尖锐的现实剖析与高尚的人文情怀于一体，为世界留下了这部难得的巨作。全书分为导言、大灾难的年代、黄金时代和天崩地裂四部分，后三部分共19章。这本书既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记事，又带有鲜明的个人认知色彩，似一位老人在述说记忆中的往事。写作的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和科技诸领域，见解深邃，妙语连珠。这篇文章便是我的一些浮浅的读后感。一，历史的记忆不该死去。时光流逝，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离开现世人类最近的世纪是哪个呢？是20世纪。距今这个世纪仅仅过去了21年，但人是健忘的，不比被认为只有7秒钟记忆的鱼儿强多少。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20世纪的真面目？历史的记忆已经死去，可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就意味着愚昧，所以要读一点历史。学说一句当下的热话，就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这部叙事体史作结构恢宏，视野开阔。所谓极端的年代，是作者特别定义的短20世纪，即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起，中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巨大变迁，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77年占世纪的3/4，世纪变迁最剧烈的事件都发生在此时段。短世纪足可代表整个20世纪的百年历程。这本书成书于1994年，苏联解体后3年。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次日，也就是12月26日，巧合的是，这一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立国69年，苏联正式解体，也标志着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和两极格局结束。自此，美国成为唯一超霸，似乎资本主义大胜。站在世纪之交，作者回望伴随他生命进程的种种过往，展望人类共同的茫茫前路，找不到任何值得夸耀和乐观的理由。只有一项通则可以绝对成立，那就是只要有人类，历史就会继续下去。而作者的写作动机只在于寻找真相，希望帮助后来者和读史人去认识真相和吸取教训，由始及今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面对世人对于历史的普遍淡忘，霍布斯鲍姆有一段精彩的评说：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这种奇特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大家历史的一项重要功能，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很差，太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大家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遗憾事。我们需要首先记住的是20世纪的总体轮廓。短20世纪可分为三个阶段，霍布斯鲍姆如此写道：从1914年起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大灾难时期，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可视为某种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而20世纪的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反思过去种种及未来茫茫之余，弥漫的气氛乃是一种世纪末的悲观心情。在这个百年里，两次世界大战打得世界落花流水，接着又是两股世界性的动乱及革命浪潮。两次大战直接死于战场的人过亿，受战争之伤的民众数十亿，说哀鸿遍野、血流成河绝不为过。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苏维埃在世纪初登场，却又消失于世纪末。作为19世纪自由派资本主义最大成就的全球性单一世界经济体系走上败亡之路，却因共产主义的出现而造成自我改良与救赎，挽回了一条小命。而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它既是科学技术迅猛进步、生产力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却又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对，是最，没有之一。这个时代一个可夸耀的贡献，可说完全建立在以科技为基础的重大物质成就进步之上。二，两次大战的疯狂屠杀。认识并记牢这个疯狂世纪，最让人激愤的是在短短几十年里竟然发生了两次同类相残的世界大战。在一战之前，人类虽有多次战争，但局限于一国一地， 且时间较短，未尝有过世界级大战。1914年6月28日一战爆发，起因是当年奥匈帝国王储被刺身亡。战争席卷了当时世界上的每一个强国，人类从此开始了大屠杀的年代。从此世界便习惯这种前所未有以天文数字论的万民辗转流离与遭屠杀死亡，人类甚至需要创造新词汇来描述这种现象，无国之民集体灭种。后世的较为清醒的政治家们认为，这是一场由政治错误与失算导致的大灾难。一战也被作者认为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崩溃的起点。这个文明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它的经济力渗透深广，它的军事武力征服各地，世界的绝大部分都屈服在它的脚下。一战虽然只发生在欧洲土地上，却被称为世界大战的理由在于，战争在本质上是欧洲侵略强挑战原有的英法殖民体系，而以武力谋求改变分布在世界各处的殖民版图。战争的结果，新列强失败了，原有的殖民格局未变，列强之间的不均衡更趋严重，以致埋下新战争的祸根。一战后的短暂平静仅维系了20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拉响了警报。德国借助纳粹上台，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苏联凭借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完全免疫，一方面专制集权在发展，一方面经济实力大增。一战中失败的德国再次试图挑战英法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东方的日本也抱有同样的野心。这两个民族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都具有同样的特质，可以在野蛮的行为里揉进纤细精致的美感。集中营里残忍的屠夫刽子手却喜好舒伯特的四重奏。如果法西斯思想可以移译为禅家寄语，日本人八成也会趋之若鹜，迎之唯恐不及吧。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东亚，两个怪物齐发难。因法西斯的兴风作浪，世界进入更加血腥的二战，人类在相互残杀的规模和手段方面也登峰造极。如作者所写，文明社会出现法西斯这种现象，证明人类可以一手推销如精神错乱般的人的人生理念，一手却牢牢掌握当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文明。需要警醒的是，法西斯思想兴起并发展的年代里，以中产及中下阶层为其主要支持者。一批又一批这样的人被煽惑，患了歇斯底里的国家主义及恐外症，在他们的拥戴下，产生了超级民粹的元首，形成一个集权无限的独裁政权。面对日德的挑战，英法两大帝国节节败退，希望以绥靖政策来苟延残喘，世界似乎毫无办法了。在共同的大敌面前，此时此刻为了自卫，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暂时携手合作，这确实一个奇怪的组合，这不啻为20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和最重要的决定性时刻。而抗击法西斯之所以最终能够获胜，主要是靠苏联红军之力，而且也只有红军出马方能成功。若非苏联付出的代价，今天 在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恐怕将只有各式各样的独裁政权，高唱着法西斯的曲调，而非今日这般百花齐放的自由派国会政治了。这一点尤需我们真切认知，书中就此的阐释极具说服力。在东亚也是资共联手打垮了另一个丑类，日本军国主义。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为远东一霸，军方的理论是到中国去建立一个庞大的陆地帝国。面对凶恶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奋起抗击，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而美国在1945年落地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其实并不能以求胜为借口，因为当时盟军得胜已如囊中取物，民主国家的政府为了爱惜自己国民的性命，却不惜将敌方百姓视为草芥。三，苏联是20世纪的政治主角。无论如何，在我读完这本史书时，除了两次大战释放人性之恶，政治之丑深深刺激我以外，给我最强烈震撼的是苏联才是20世纪的政治主角。他的横空出世，他的发展兴盛，他的英勇抗击，他的内外严格，他的轰然瓦解，他的持续影响是那样的令人难忘又发人猛醒。在20世纪的舞台上占据主角地位的苏联，被称为人类最大的政治思想实验室。在这个全世界最大国家的广袤土地上，演绎了太多悲壮而精彩的故事，产生了太多褒贬不一的杰出人物，也留给人们太多的话题。对关心人类未来的人们来说，这是一部极好的政治学教材。对中国人来说，这部教材尤为难得。只有真正触摸到苏联的历史真实，才能找准自己的未来之路。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俄首先败下阵来，国内革命力量迅速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将革命洪流推向欧洲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势力大涨，并在东欧和东亚建立起一批社会主义政权。基于马克思的哲学而进行的革命造就了苏联，其在全人类抵抗法西斯的战斗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感谢苏联。可悲的是，完全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在国内治理中竟一步步走进恐怖的集权制度的深渊，导致终局落败。不是因为苏联大地无男儿，实在是因为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世界最大影响最深的庸官贪官群，挖空了所谓社会主义的大厦的根基。于是社会积怨如火山喷发，一夜之间改旗易帜。当然也有不自量力的军备竞赛带来的恶果。在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对抗逼迫苏联将更多精力放在扩军备战上，国民经济衰退，国际民生凋零，在与欧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全面处于下风。最典型的案例是东西德合并，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如今真正以共产主义之名进行的革命已寥寥无几，不过只要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依然由共产党领导，那么说共产主义已经完结还为时尚早。苏联的革命至少还带来以下成果。第一，如上所说，资本主义因由苏联帮助方才打败希特勒德国。 第二，一大批社会民主党执政或部分时间执政的国家出现，如瑞典、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英国、丹麦、挪威等，刺激资本主义对自己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社会民主党派的立场之所以温和，一多半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太过激进。由是世界政治出现新改良样式，对峙的争斗中有了缓冲地带。四，世界向何处去？战后资本主义异乎寻常的虎虎生风，1947到1973世界资本主义获得空前发展。在20世纪第三个25年之际，由石器时代揭起序幕的一页七八千年人类历史，至此终于告一段落。漫长的农牧年月到此总算落幕。受到十月革命激励而起的各个政权，有力地加速了落后农业国现代化的脚步。进而，人类在历史上首次建立起全球性世界经济，而且其一体的关系愈来愈紧密，多数超越国家疆界进行运作，因此也越来越凌驾于国土意识之上。但同时，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一旦不存，众志从此也无复合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再度分道扬镳，一变而回原本势不两立、彼此虎视眈眈的死敌。美国拉起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组成了华沙条约组织。在核恐怖下，为防止对方的进攻，两方都在扩军备战。更恶劣的是，美国向欧洲和日本输血，全然不顾德国在两次战争中的丑行，也忘了日本人在东亚的猖獗、珍珠港的无耻和对美国大兵的残害，而使两国迅速恢复国力，并在60年代成为经济强国。反倒是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僵化堕落，经济发展乏力，两相对比，结果昭然。从冷战到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大胜，社会主义节节败退，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然而，世界并未因西方的大胜而变得安宁，反倒陷入后冷战的冰河。如今，北约还在，且压得俄罗斯透不过气来，而华约早已灰飞烟灭。诡异的是，如上所说，战争期间的老敌人德日两国均重新整编归入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而大战之后的新敌人美苏两国彼此也从来不曾真正开火。从20世纪末至今，一个令人惊讶的世界性政治现象开始肆虐，跨国经济大鳄绑架政治，国将不国。不仅弱国如此，强国也像变戏法一样，暗影里的操弄被穿上国家政治的外衣。在总体与趋势上，世界经济前途暗淡，世界政治动荡不安，但是更令人彷徨的是弥漫各处的社会道德危机。道德危机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社会形态才有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形态共有的。酷刑甚至谋杀现象等竟在现代国家中再度复活。人们加速忘记20世纪的灾难，似乎不久前的那个血腥世纪从未发生，而今天的一切都是新的开始。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和最怪异的特色之一，而实际上这种现象还在当下延续。五，避免悲剧重演的宏观思考。出于对未来的忧虑，霍布斯鲍姆叹道，在一个充满了信仰战争的世纪里度过一生，如此活受罪， 正是其中必须忍受的代价之一。偏狭、不能容忍是其中的最大特色，甚至连那些自诩思想多元开放的人也认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大到可以容纳各种对立竞争的世俗信仰永久并存的地步。严重的问题在于，历史的惯性继续失威，走进21世纪的世界甚至更为偏狭。辽阔的七大洲，浩瀚的五大洋，竟容不下70亿同类，更容不下不同的信仰与意识形态。战争打得没完没了，更大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头顶。人们不能不产生历史悲剧重演的担忧与如何避免之的沉重思考。造成历史悲剧或者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宏观思考至少有以下数项。一、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政治操弄是否都根植于族群之争？族群有这么重要吗？或者说，族群之争是怎样变得这么重要的？二、意识形态能成为彼此敌对甚至彼此戕害的理由吗？道德观与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政治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识形态如何相互作用？三、什么样的政治才是好政治？政治既是影响社会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又是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两者是何关系？又如何保证政治，包括作为政治延续的军事的正义性？四、全球化究竟是福还是祸？自上世纪中叶开始的全球化究竟带来了什么？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全球化还能持续吗？五、为什么日益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科技却换来最残暴的杀戮？科技的伦理性如此重要，但掌控科技的主角是科学家、发明家，亦或政治家、宗教家？对于这些问题，我难以作答。有人说，正确地提出问题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还有人引用据说是爱因斯坦的话，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却不敢自诩，也未有如此乐观。这些话对于在科技领域的探究或许有点道理。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仅在于表明像我一样的许多人在学习、观察和苦苦思索。霍布斯鲍姆说，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往何处去，我们只知道历史已经将世界带到这个关口。人类若想要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也就是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不管亲历或者耳闻，我们都不能曲解20世纪，更不能忘记。让我们通过学史抹去二元对立思考之痕迹，记住人类史上最血腥的上个百年，并努力避免悲剧重演。让我们一起盼望，但愿新来的年月将是一个较美好、较公平的，也较有生机的新世界。因为旧的世纪逝去时，其临终景象并不美啊。亲爱的听友们，文章到这里就为您播讲完了。我是主播如梦2017，感谢收听，再见。